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开始讲西西家王，今天我们要继续谈他的故事，而且我们要谈到他以后的王，讲到约西亚王为止。上一次我们讲西西家祷告祈求上帝，上帝就解决了他在亚述人围攻之下的危机。这次危机解决了以后，他又碰到一个困难，请我们看《列王记下》第二十章，《列王记下》第二十章。我们可以说西西家似乎很不幸，他在把国中的偶像清除，叫百姓自洁，敬畏上帝，守节以后，第一个碰到的是亚述的侵略，第二个碰到的是他的疾病。好像他敬畏上帝的结果并不那么理想，但是感谢主，我们敬畏上帝，只要有这样的心就是最好的，就算我们遭遇不幸也没有关系。西西家这第二次的灾难也看到有神迹产生，请我们看《列王记下》第二十章，从第一节看起。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上帝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仓上，王便痊愈了。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呢，是要往后退10度呢？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10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10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西西家生病了，他祈求上帝能够医治他。以赛亚说，好，上帝可以医治你，而且给你一个兆头，就是日影退后了10度。这件事之后，西西家的病 果然好了。在列王记下20:12就说，有国外的使者听到西西家好，就来看。我们从12读起。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弟兄姐妹，人的祸福实在很难说。西西家生病了，好不容易一个大患解除了，就是亚述大军被消灭了，他却又生病，而且病得要死。如果西西家在这个时候他还能继续持守他顺服的心，就说，主啊，那你接我的命去吧，会有一个好结果。什么好结果呢？就是他不会生下一个很坏的儿子接他做王，这个很坏的儿子叫马拿西。他要多求一点寿命，多加了15的寿命，在这15之内他生了一个坏儿子。他如果没有求寿，他就早15走去见上帝，其实与主同在不是更好吗？他在这15，一个生了坏儿子，另外呢，他让新兴的一个国家，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越来越发达，快要取代那个软弱的亚述了，快要成为当时中东的一个新霸主了。他们听到西西家得了重病而又好起来，就派使臣来看，表面上是来祝贺他的，其实是要看西西家他宫内有多少财宝，以及他防御的兵力如何。我们从列王记下20:13的第一句话可以知道，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巴比伦王派了使者来见西西家，然后说了很多好听的话，西西家听了很顺耳，就把他国中一切都给使者看了。这一看，一方面巴比伦人就知道犹大国兵力如何，第二个也看到他库中有许多的财宝，就起了要侵略犹大国的心。西西家晚年所产生的这两件事本来都不必发生的，他如果15前就被主接去了，也不会生一个坏儿子，也不会 使巴比伦起了侵略的心，但是他求寿，求寿并不是不好，但是却有一个遗憾的后果。我在这里，圣经在这里都没有说我们生病不要求主医治，只是我们有的时候要知道神原来给我们安排可能更好，我们一定要求神，也许也会同意，可是结果却不一定是那么好。西西家晚年这一件事带给他两件坏的结果，一个就是生了一个不好的儿子，另外一个就是使巴比伦人起了侵略的心。西西家生的这个儿子马拿西非常坏，我们也看一下列王记下21章，从第一节看起。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好，我先停到这里。弟兄姐妹，不要用人间的富贵兴衰来衡量神的事。马拿西是一个坏王，但是他作王的时间是55年，非常长久。我们继续读下去，他母亲名叫邪西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瑟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金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瑟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却不听从，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你看这个马拿西非常的坏，也是历史的讽刺。西西家的父亲不好，不好的父亲却生出一个好儿子。西西家是一个好父亲，好父亲却生出一个坏儿子。这个马拿西很恶，但是他的国位又非常的长。耶和华的带领常常出我们意料之外。马拿西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门作王。请我们翻到历代志下33章。历代志下33章，历代志下33章，历代志作者的写法有的时候跟列王记不大一样，他有的时候会多讲几句，有的时候会少讲几句。在历代志下33章告诉我们，马拿西本来很坏，但是后来悔改了。不管他悔改的程度有多少，他生的儿子还是不好。我们看历代志下33章第21节，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马拿西所行的，既是侍奉他父马拿西所雕刻的偶像。好，这个亚门王后来是被他的臣仆在宫里杀掉了。 不过他有一个儿子约西亚，就继续他做王。这个约西亚有一个坏父亲，他却也是少见的一个好王。我们看历代志下第34章，历代志下34章，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好，我们先停在这里。下面所讲的就是约西亚王如何清除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那些偶像。不仅是清除这些偶像，而且从历代志下34章第8节开始，我们看到他又再一次洁净整修圣殿，好像西西家曾经做过的一样。因为西西家后来的儿子不好，所以圣殿必定再一次受到污秽，到了约西亚的时候就把这个污秽要除掉。除掉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看历代志下34章从14节看起。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主将书递给沙番，沙番把书拿到王那里，回复王说，凡交给仆人们办的都办理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督工的和匠人的手里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念怒就倒在我们身上。于是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众人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斯拉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他。好，我们先停在这里。约西亚在整理圣殿的时候，他的部下发现了一卷摩西的律法书，于是祭司就来读这个律法书，读了以后王就撕裂衣服，撕裂衣服是一个悲哀的表示，他知道这个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如果是真的应验的话，那么整个犹大也会受到很严重的刑罚。于是他就说，你们去问问看，我们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话。他当知道他自己的父亲没有遵守，他以前的王也不都是专心遵守，以色列的百姓也不好好遵守，那么现在不遵行这么久了，是不是会遇到刑罚呢？不遵行这么久了，耶和华还会不会原谅他们，饶恕他们呢？他就叫部下去问。22节很有意思，说他们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不仅有女士师也有女先知，这个女先知地位显然非常高。这个约西亚并没有问其他的人，其他的人如果要问也要去问户勒大，好像当时男性的先知祭司 都不如这个户勒大有权威。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户勒大的答复，请看历代志下34章23节，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上，总不熄灭。弟兄姐妹，我们在前几次曾经看过以色列的历史，事实上在摩西的生命记里面已经预言了，现在又是我们再一次去重复看的时候。请我们看生命记第28章，请我们打开生命记第28章。28章从第1节到14节，就是如果以色列人遵守耶和华的话，他就会蒙福。然后从第15节一直到68节，就讲如果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话，他们就会受咒诅，这个咒诅随着他们背道越来越严重，咒诅也会越来越大，咒诅到最后就是亡国，被抛到天下。我们现在回到历代志下34章，在34章的24节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啊，这一切咒诅就是生命记28章，还有生命记其他地方也都讲了，只是28章讲的最详尽，那些咒诅一定会临到这个土地上的。不过耶和华也有恩典，我们看历代志下34章26节，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好，王知道犹大有祸了，但是他没有因为有祸了他就更一意孤行，像我们以前看到亚哈斯那个王一样，他没有，他知道有祸了，但是他知道我们如果现在回头，耶和华也还会有恩典，所以王就把这个约书在百姓面前读，要百姓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在历代志下35章，我们看到他们就开始实行了，他们又守逾越节了。前面我们看到西西家守过，这里我们也看到约西亚守逾越节，这个逾越节似乎守的比西西家那个时候还要仔细一点。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35章16节看起，历代志下35章16节看起， 当日供奉耶和华的事齐备了，就照约西亚王的吩咐守逾越节，献燔祭在耶和华的坛上。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又守除酵节七日。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这逾越节是约西亚作王18年守的。我们看到约西亚守节是非常仔细，他说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从撒母耳以后就没有人这样守过，显然非常仔细。可是约西亚也是有一点晚节不保，他以后做了一件不是讨上帝喜悦的事。我们看第35章20节，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斯，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上帝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上帝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上帝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上帝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好，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很为约西亚惋惜，这是一个好人，但是他晚年也没有遵行上帝的命令，叫他不要去征战，他要去征战。可见得征战与否本身不重要，重要是看这件事是不是出于耶和华。求主也帮助我们在生活中任何事情不越过耶和华的命令。今天我们讲完犹大王约西亚，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困难，欢迎您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叫康来昌。下一次我们要讲先知的信息，欢迎弟兄姐妹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